江建臣在茶楼看见个卖唱的老人，有一种特殊感觉，觉得特别亲切，刚想深谈，被女屠户李文莲给搅了。李文莲从少林寺抢来丹药，非让江建臣吃了不可，吃一粒还不行，逼着吃了三粒，他才把剩余的药收了起来。江建臣回神想找那父女俩谈一谈，扭头一看，嗨，江建臣急坏了，不但那父女俩不见了，所有喝茶的茶座一个人都没了。是啊，谁还敢在这坐呀？刚才李文莲把一对壮汉，一个捅瞎了眼睛，一个掰扯手腕子，全吓跑了。江建臣这个急呀，哎呀，小师妹，你可真误事。李文莲不知道怎么事啊，三哥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没惹你呀。哎，行了行行，别说了。江建臣也不好跟他细说，转身又走。哎，三哥，我可找到你，你怎么走啊？你得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李文莲见找到心上人，挺高兴，把他拉到个酒楼，吃喝一直到天色将晚。李文莲详细的问江建臣到这干什么，江建臣才把寻找父母的事说了一遍。李文莲听了比江建臣还着急呢。江建臣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就不怕事儿大，怕他惹祸，告诉李文莲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在这儿，一切行动都听我的，要不然你走。行行，我都听你的。江建臣把他领到兴隆客栈，单独要了房间叫他休息。江建臣每天都到街上各处打听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转眼到了第三天，缺德十八手李明从京城赶回承德，一眼瞧见女屠户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他怕女屠户找他算账，不料李文莲不仅不生气，还高兴了，一伸手掏出三粒大还丹送给李明。江建臣摇摇头，心想：李文莲呐，将来少林寺的和尚找上门来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他也不敢说他呀。李明休息之后急忙向师父汇报，师父，事情已经查清问明了，到了京城我见着老驸马冉兴，从冉兴嘴里才知道杨碧云在宫中伴读的公主就是他的妻子金平公主。我要见到金平公主。金平公主一听说打听杨碧云，哎呀，可高兴了，他挺想他，说杨碧云性情娴熟，治学严谨，是才貌双全的娴熟女子，至于为什么不出嫁他不知道，他很关心这件事，亲自给杨碧云写了封书信，还准备来趟承德看望。不过老驸马冉兴啊，回首当年想些事儿来，据老公主夫妻想起万历十八年朝廷啊开文科场选拔状元，其中有个赶考举子是河南洛阳人士，福姓司马，双名文龙，三场考完即将发榜。据说司马文龙这个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本可以金榜题名，不中头名状元也中榜眼探花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告诉主考官说司马文龙擅长演戏，经常粉墨登场。主考官把这事儿呢又告诉了万历皇上。万历啊最好声色，立即将司马文龙招选入宫。在宫中呢有玉戏班，专门给皇上三宫六院唱戏的。就这样，司马文龙登台演戏，不但嗓音好，人又英俊潇洒，演文武小生非常出色。皇上大喜，告诉主考官把司马文龙的考卷作废，叫他到玉戏班里当班种，赏四品官职。司马文龙是个有抱负的人，他本想帮助朝廷治国安邦，万没想到成了戏子，心中不满，每次登台都演悲剧。这样一来啊，更动人了。金平公主每次都看戏，不但她来，一向端庄娴熟的杨碧云小姐有戏必看。 常常啊被司马文龙感动的热泪不止，情不自禁的对司马文龙深表同情。后来呢，金瓶公主下嫁给了冉兴，那么杨碧云、司马文龙两个人的下落都不知道了。要不是这次李明到宫中，他还真不知道杨碧云落在了承德。这番话说完，江建臣好像想起什么，哎，司马文龙是唱戏的，杨碧云曾经和他相好过，他又联想到在茶楼上见那个老人，那个老人五官看着那么亲切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没有这种感觉，我跟谁都没有感情，唯独看他很特殊。老人拿着个琴囊卖唱的，还说投琴不遇沦落江湖。哎呀，我怎么没多问几句呢？他恨李文莲，都怪你呀，要不是你在这捣乱，是不是我就把事情弄清了？想着狠狠的瞪李文莲一眼。三哥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李明就知道这里有事。好了，我师父累了，哎，姑姑你歇着，我不吗？哎，我们男人再不说话，你看你女的坐着多不方便，姑姑你歇着歇着。好吧，你们说话背着我，我不听了。李文莲被送走了，李明才问师父，您刚才一声长叹什么意思？哎，李明啊，是这么回事情，我遇见了卖唱的妇女，看着特别眼熟，我这种感觉非常特殊，是不是我思亲心切是一种奇怪的错觉？师父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大概就是所说的天缘吧。这么办，这个老人长什么样我还得找出去。江振臣又详细说了一遍，李明转身走了。来到了茶楼上，先把伙计叫过来，给了一两银子小费，然后叫他打听卖唱妇女的住处，自己来茶楼等候。吃了两杯茶的功夫，只见那伙计上气不接下气，噔噔噔噔跑到楼上。客官爷，可了不得了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哎，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客官爷，那妇女俩呀就住在离这不远的王七麻子小客栈，我一下子打听着了，刚想回来给您报信，没想到镇京总兵府的一个将爷带着四个家丁就把那小店围住了。我站在一旁看热闹，就看把那妇女两个给抓住了，都给绑上了。我一打听才听说，他们说那个女的打伤了府中的家丁，要抓去，要叫什么，要治罪呢。有这等事？好，我谢谢您了。李明心想，这可糟了，这妇女俩无故惹祸，再说也不是他的事儿，是李文莲惹的祸呀。再不然这妇女俩就是诚心想要到杨府看一眼。别忘了，老杨家在边关已经多年了，在边塞身旁都养了不少绿林人，这妇女俩到府中恐怕有危险。再者说了，穷人到哪儿也不容易啊，我赶紧给师父送信。就这么他往回走，一边走啊他一边嘟囔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多亏没让屠户姑娘知道，要叫她知道啊可就糟了，非闹方个不可。屠户姑娘刚说完，就觉得背后有人把她两根大筋掐住了。哎，谁？好那个缺德小子，当面你把我捧上天，背后骂我屠户，我掐断你两根大筋，你再骂我。李明一听，嗨，女屠户李文莲。李明啊竟捉弄别人了，今天好嘛，叫姑娘把他给制住了。姑姑，我不是骂你，我是捧你呢，我夸你老厉害。胡说！女屠户松手，咣给了一拳，这一拳打在了前心呢，差点把李明打得一翻白啊。姑姑，哎呀，我敢骂您吗？我师父都怕您，谁不明白？现在喊你姑姑，嘿嘿，这是暂时的，将来我还得改嘴叫师娘呢。李文莲听这话，脸腾就红了。该死的，你真会说话！哎，姑姑啊，刚才茶房说话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说咱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祸是我惹的，我不能让那妇女俩替我担罪呀！我到杨府去，不行，得跟师父说，要不我师父非生气不可。哼，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那好，咱俩去。 实在的，李明想去又不敢，一来老杨家是将军府，青天白日找上门，那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更主要自己功夫不行，李文莲功夫好啊。行，我跟着。俩一前一后很快来到将军府，到这一看，将军府占地面积太大了，前后五层院子，院子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煞，雕梁画栋，蒙牛顶架着前头高大门楼啊，13凳台阶，门槛子都有20来高，懒凳上坐着家丁，在门前站着8个当兵的，拿刀持枪戒备森严，还有2个当头的。女屠户天不怕地不怕，往前就闯，李明在后边跟着。你还别说，由于女屠户女扮男装，本人长得又好，李明呢方面大耳，里边的从人还没敢小瞧，其中一个赶紧迎了过来，哟，两位公子，您到这儿有事吗？女屠户一翻眼皮，没事上你这干什么呢？我来找人来了。啊，您找谁？找你家主人。这个家人心的话，在这个门脸谁说话都得笑容满面，还有这么横的。大概有些来历。哎呦，公子，您是找我家老主人呢，还是找少主人呢？女屠户打个愣神，找谁我也不知道啊。嗨，有谁找谁呗。啊，还有谁找谁？对不起，我家老主人老将军去京城朝见圣上，少主人总督大人已回3边住所，请您原谅。要我的妈呀，女屠户心的话，老少二位将军都不在家，这又找谁呢？李明心中暗笑，心想，屠户姑归，武功我比你差远了，动心眼你得18个。他跨前一步，家人，我叫李明，我的父亲是江南安察使，数个字说叫李经文，我曾任信王府侍卫，这位一直李文莲，这是我3叔叫李莲，我们爷俩奉了当朝金瓶公主的命令，前来拜访贵府的姑小姐杨碧云。一说拜姑小姐杨碧云，奉公主命令来的。哎呦，家人可不敢小瞧，更主要李明的名字太响亮了，曾经舌战多尔衮，是崇祯皇帝未登基前的侍卫，谁不知道？赶紧单腿打签儿，哎，参见李公子。罢了，乖，见我3叔。两个副将一看，这3叔20上下岁，眼睛瞪溜圆，不见不行，是个双膝跪倒，参见3老爷。李文莲哼了一声，起来吧，带路。那是，哟，好大的架啊！没办法，两个家人头前带路。随后，李明、李文莲跟着往里走。刚走不远，迎面碰着个老家人，头戴甩头疙瘩巾，身穿青衫，腰系丝绦。哟，这谁来了？哎呦，老管家，管家，这位，把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哦，李明奉了金瓶公主命令来看杨家的姑小姐，二位公子，请到厅内略等。杨安这才打发丫鬟去请杨碧云。杨小姐从24岁那年烧香拜佛，静居修身，别说是外来的客人呢，连他父亲兄弟也拒不相见。今天还真叫李明唬住了，他打出老公主金瓶的旗号。是啊，金瓶和杨碧云在一起多年呢，情同姐妹，那么派人来送信来了，不能不见，告诉丫鬟在内厅相见。有人把李明、李文莲领到内厅，杨碧云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厅房，往里一走，李明抬头一看，都不由得肃然起敬，全站起来。一看杨碧云虽然年近半百，丰润犹存呐，这是玉洁丽质，有一种雍容高贵的气魄，凛凛逼人，鬓边已经添了华发。李文莲和李明不约而同有个感觉，看这人眼睛 哎呀，她应该是江建臣的母亲，长得太像了。但是没有证据，你不能冒认官亲呢。李明赶紧跪倒磕头，参见姑小姐。起来吧，你叫我叫李明，你是从哪来的？哦，金平公主打发我到这来给您送信来了。哦，太好了，老公主身体好吗？好好，把信呈上来。是，说着把信递过去。再看老公主接过书信，面容一变，不由得双手颤抖起来，慢慢的拆开信笺，抽出信瓤，仔细的看了一遍，是公主亲笔信。这封信呢，别看李明带来的，没敢看。从看信的时间和杨碧云脸上表情知道，这信不但写得长，而且除了回忆宫中少女时相处的事儿，还问了杨碧云为何没出嫁的隐情。看完信，杨碧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唉，公主手谕引起我年轻时的回忆，多谢她还记得起我，只是慢待二位。快请坐。杨安呐，看茶。是。没等茶送来，李明又站了起来。姑小姐，晚辈有一事相求。哦，李少爷有话说吧。这个晚辈叔侄今天在甘泉楼中喝茶歇脚，瞧见贵府家人把卖唱的妇女抓进府中，请老人家开恩饶了他们吧。啊，我杨府竟有此事？杨安，有，赶快查个水落石出。如果真有这事，要放了那妇女二人，把逞凶之人全部带到。是。杨安转身退下。杨碧云打个嗨声，唉，老妇年迈，又因终日礼佛，舍弟在边塞军务繁忙，家中疏与教管，让二位见笑了。说着紧皱眉头，注视听门。这一下子把女屠户看呆了。哎呦，这个神态太像江建臣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从外边进来四个彪形大汉。杨安上前施礼，回姑小姐，小奴查实确有此事。幸喜的是，那妇女刚刚被带来，没有遭受凌辱，请姑小姐开恩。这四个人就是带那妇女两个人的家人。杨碧云把脸一沉，杨安呐，你是我家老人了，一向办事忠诚，本不该责怪你，但是在贵客面前竟敢给他们开脱罪责，按我以往的性子，冲你刚才那一句刚被带来没有遭受凌辱就该掌嘴，你重说一遍，是刚被带来呢，是刚被抓来？为什么平白无故把人家妇女抓进府？姑小姐，老奴问过了，那个女子伤了我们家人，一个给断了手腕，一个伤瞎了眼睛。哦，那女子为何伤人？这个李文莲站起来了，老人家，为什么伤啊？我亲眼见到的，是因为你的家人调戏那个女的，我暴打不平，人是我伤的，要找你找我，跟那妇女俩无关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做得很对，李少爷，请坐。杨安，在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为何姑息养奸？回顾小姐，因为那四个人是少主人的亲随，刚到府中不久。哼，不管什么人进了杨府就要遵循杨府家规，每人杖责八十，押奔三关，叫少主人另行发落。你管教不严，既大过一次，等老将军回府再做处置，再给卖唱妇女四十两文银，好言安慰，送出府去吧。是是， 杨碧云真不愧将门之女，又在宫中伴读多年，处理事情条理分明。李文莲和李明非常佩服，正想告退，不料杨安出去又回了，顾小姐，卖唱的妇女不收银子，他们只要求。
要求什么？
要求说呀，杨安为何吞吞吐吐？他要求要见顾小姐一面。
啊，他要见我？看来师不知内必有芳草，我轻看了人家，像这样狐假虎威随意抓人，焉是几个钱能打发走的？杨安呐，你给我惹麻烦了。
好吧，有请他们父女二人，让我亲自赔礼道歉。
是。
李文莲听了这话更加钦佩了。不一会儿，杨安领那一老一少来到客厅，那老人刚踏台阶，杨安说，这位老者，你看上边就是我家姑小姐。那个卖唱老人始终是微闭双眼，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两眼唰放出两道光来，落在杨碧云身上。等他看见杨碧云，脸色苍白，脚步踉跄，不会动了。杨碧云猛然瞧见这个老者，唰脸都白了，浑身直哆嗦。杨碧云赶紧把眼睛闭上，
杨安，快替我向这位老人家致歉，请他们妇女到内书房休息，等我送走了客人再亲自向他们道歉。
说到这儿，已经浑身瘫软的不会动地方，吓得丫鬟婆子一阵忙乱，搀着他往后去。李明趁此机会向女屠户使个眼色，立即告辞，两人走了。杨碧云也没有多留。就这样，李明和李文莲回到兴隆客栈，见着江建臣，把刚才看到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。江建臣听罢猛地站了起来，眼望苍天，哦，看意思我江建臣认祖归宗有希望了。哎呀，无凭无证怎么办呢？李明一拉李文莲的衣襟，意思说你去跟我师父商量商量，我是当晚辈的，不好说话。然后李明出去了。女屠户点上蜡烛，轻轻地靠在江建臣身边，
恭喜三哥哥，现在看杨家既是三哥哥的老娘家，那个姑小姐像你的母亲，今晚上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
不行啊，师妹事关重大，没有证据怎么能冒认官亲呢？等着吧。正说着，外边有人弹唆一声，谁？
是我，师叔，是凤楼。
哦，凤楼回来了，快进来。五凤楼来到屋内，江建臣借着灯光一看五凤楼风尘仆仆，脸上汗水泥水一道子一道子的。凤楼啊，你辛苦了。
师叔，
没什么。你见着你师伯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拿出样东西叫我转交给你。说到这儿，从贴身的怀里取出一块布递了过去。江建臣接过来，在灯光下仔细观看，是一个月白缎的方布，挂着红绸子里儿，周围啊有刺绣的花纹，看不出别的记号。这什么？我师伯说了，当初捡您的时候啊，就是用这块布把您包着来的。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块布了，叫我拿来给你送到这儿。好吧，江建臣知道这是唯一的证据，小心的揣在怀内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拿着布片到杨府去找老小姐，说是我认母。
不行，那是骂人家呢。
因为杨小姐谁都知道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，突然来个27、28岁大小伙子认娘，那简直打人嘴巴，不能认。再者说，万一要不是呢，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还有那个老人是不是我父亲，很难说。哎，有了，何不今天我夜探杨府？就这样，他告诉李明、五凤楼和李文莲，今天晚上你们好好睡觉，谁也不许动， 我到杨府去。就这样，大家各自休息。江建臣吃完了晚饭，然后盘膝打坐，等到花鼓桥楼梆梆晃晃，二更已过，江建臣这才推开后窗户，窜到外边。随后穿房越脊，滚几爬坡，人不知鬼不觉的进了将军府内，直扑内书房走去。遥望房中灯光明亮，怕有人发现，他纵身上房，往四下看看，确信无人，唰飘身跳起来，接近东边窗下，用小手指点破窗纸，睁一目秒一目，往屋里一看。江建臣不肯便罢，一看吓得呆呆发愣。